信息经文记载在彼得后书二章第十九节到二十节，我们一起来看上下版的圣经347页。彼得后书第二章十九节到二十节，上下版的圣经347页，我们翻到了，我们一起来读十九节，预备来。他们应许人得以自由，自己却做败坏的奴仆，因为人被谁制服，就是谁的奴仆。倘若他们因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后来又在其中被缠住制服，他们末后的境况就比先前更不好了。今天信息是康乃强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的内容是我很不喜欢讲的，因为今天整个彼得后书第二章都在责备假师父和假师父所造成的影响，那么我不太喜欢讲这一类的。但是圣经里的话，我们刚好也到了这一章，既然圣灵觉得这是这么重要，我们也就需要把它讲出来。不过我们先从正面的来讲起，先讲这个正确的信息，就是自由。假师父也应许人给自由，但是他给的不是自由，他给的是败坏。真师父真教会给的是自由。什么是自由啊？这讨论太多，我们讲最简单，自由就是不被约束，没人管你，这就是自由。彼得后书二章十九节这里讲，人被谁制服就是谁的奴隶。人被权力、家庭、欲望、制度各种的限制制服，以至于你要服他，那就是不自由，那就是奴隶。没有被这些制服，你就是自由人，你就不是奴隶。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十九节说，我是自由的，没有人辖管。自由的人就是没有人管的，自由人就是不被约束的。自由，这里面可能产生的流弊，我们先不要谈它。就自由最基本意思就是你要怎样就怎样，没有人来约束你，这是自由。这个自由我们很多人甚至恐怕动物也都很喜欢，但是呢在圣经里面也很真实的有一处很真实也很伤痛的说我们怎么才能得到自由。怎么才能得到自由啊？这个第一个，你要做奴隶做一段时间才能得自由。对不起啊，我不能不说这种话。你要做妓女做一段时间，积够了钱才能赎身。出埃及记二十一章第二节说，在最好的地方，在以色列这个地方，在上帝的选民里面也有奴隶的事情，但是奴隶辛苦工作了六年，他就可以自由出去了。就是你要有辛苦的六年工作，然后就可以出去了。各位，这不遥远，我们今天也是这样嘛。我们今天也是上班辛苦工作嘛，我们就开始存钱嘛，或者现在没有存钱的观念，我们就等退休嘛，等退休金嘛，现在也没有退休金的观念，我们就买保险嘛，买到累积到我某个时候了，有很多我可以不上班也可以享受，那个叫自由。在旧约的时候是要做奴隶。可是做奴隶做了六年才自由，说起来比我们今天还好啊。我们上班要上二十年、三十年才能够退休，才能够自由。但是二十年、三十年，各位也不只是上班啊，这自由适用于每一个情形，包括做学生，你也觉得不自由。那么可能六年可能四年，然后你就可以毕业了，就自由了，然后就开始希望找到工作，那就是又是做一个奴隶，就从不同的奴隶主人换工作，然后就一直换到最后没有人管我了，那就退休了，然后又有一笔钱，那就自由了。哇，以前六年就可以，现在呢我们可能16年26年都不一定能。而且就算在以前或者在现在，这个代价也太高了。你工作二十年、三十年，那个代价常常是身体都搞坏了，对不对？我们会有职业病， 你是打电脑的，哇，关节啊什么手肘啊不好，你是牙医站着脖子啊什么都不好，这我们听很多了，各种人都有各种的职业病，你为了最后可以不要上班，不要工作，不要汗流满面就可以糊口的时候，你的身体已经搞坏了，代价太高。而且另外一个，在现实的社会里，你不工作就自由了，但不工作对我们来讲很多时候就是失业啊，那就有另外一个来捆绑你，就是恐惧啊，就是不安全感啊，你会恐惧。各位，哪一个失业的人，包括今天是信友师班，都是社青，我们什么时候被 fire 的时候，哦，我自由了，好好啊，早一点被开除就好了。你再恨你的工作，你也不会这样想，你也要找到另外一个来辖制你，制服你的工作，但是看在他的钱多一点，或者他老板没那么坏，你就换。如果不能换，那你只好继续被这个原来的老板辖制，你不能失业，你要抓住做奴隶的身份，那是很难的，很难失去的。好，第一个是受苦，受苦存钱，或者是等等多年了，你就可以得自由了。第二个呢，是你被打伤了。出埃及记21章26节27节，如果你老板很坏，啪打你耳光，门牙飞出去了，你可以因为那个门牙得到自由。你老板很火大，啪一拳揍你，眼睛打瞎了一个，你可以因为那只眼睛得到自由。各位，我今天把你一只眼睛挖出来说给你一亿，假如我有个儿子需要眼睛移植，我说你的眼睛给我儿子，我给你一亿，我不知道你要不要。何况很多时候根本没有意义啊。被打伤了然后得到自由，哇，这代价很大，很辛苦。而且被打伤了以后能自由的享受生活吗？这很不好。工作辛劳长期的换来自由很不好，但是有这个已经不错了。受伤了，其实跟上面差不多，我们很多职业病，受伤了终于积了一点钱，哦，但也很不好，因为也有职业病，很辛苦。更何况我们当中有很多人算是比较幸运的，如果你的工作也很好，薪水也很高，权力也很大，名望也很好，一旦退休了又不知道做什么，好嘛，这两个都是自由，因为圣经这样写的。还有一个自由，在约伯记第三章讲的那个自由，是最好的自由也是最坏的自由，那自由就是死，死让你得到自由。约伯记第三章十九节，大小都在那里，奴仆脱离主人的辖制。在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叫死亡，死亡让任何一个奴仆不再被主人鞭打，不再被主人斥责，不再要求他做他不想做的事。各位，我们再一次说，这不限于工作，这包括每件事情。我们先不要说好或坏，我们就说自由嘛，我说一般了解的自由，死亡可以叫你不必再被老师辖制要读书，死亡可以叫你不再被老婆辖制要做这个要做那个，死亡可以叫你不再被父母辖制要做家事，都不必了。你想要不再做家事，不要倒垃圾，不要洗碗，不要上班，不要被骂，不要被羞辱，死掉算了，死了就没有人能骂你了。约伯大概在非常痛苦的情形下写这个感觉，但他写的也实在是非常的动人呢。他在十四节就开始讲，这是一个生活生不如死，或其实我们不知道死是什么，我们就觉得生得很痛苦，我们就只能所有都试过，各种工作都试过，离婚结婚都试过，单身家庭都试过，同居也都试过，堕胎同性恋通通试过，没有一个叫我们自由，最后死就叫你自由，因为死了约伯想就没有任何东西辖制我了。十四节，我和地上为自己重造荒丘的君王谋士，或与有金子银子将银子装满了房屋的王子一同安息，或者像隐而未现不到其而落的胎归于无有，如同未见光的婴孩。 约伯讲的其实是一网打尽，你是奴隶，你不自由，死了就自由了，鞭子不会再打你了。你是奴隶，叫你做不要做的事，你死了就不会有这个事。他用一个字，新约也用了，安息，死得好啊，可以休息了。然后不是只有奴隶，他说小孩不生在世上就很好，还没有出世就死掉了，这真是好。他说君王和富商也是辛苦的，君王要天天很辛苦的，很累的，要日理万机，君王要很辛苦的，尤其是优秀的君王，出色的君王，要东征西讨，要南征北伐，要血流成河。哦，你要赚钱，你要赚大钱，你要整间的屋子都是金银，你要好辛苦的工作，像王永庆，像郭台铭，还有人要跳楼。我最近才听说郭台铭的工厂是天罗地网，就到处是安全网，不能让你跳楼成功。好辛苦哦。原来老板也辛苦，你以为员工才辛苦，原来奴隶主人也辛苦，你以为奴隶也才辛苦，原来老师也辛苦，你以为学生才辛苦，原来父母也辛苦，你以为做儿女的才辛苦。哎呀，每个人在世都辛苦。所以约伯说，不管是你有满屋金银的人，不管你可以在荒丘上盖起宝塔的人，在示拿平原盖起巴别塔的人，都是辛苦劳累的人。那因此死也好，受伤也好，积很多的苦来换取一点自由也好，那都是很不理想的。我们当然感谢主，我们的自由是神的拯救带来的。不过我们用自由来表达神的拯救的时候，那个表达的方式呢，通常大家没有去多想。旧约里面最好的就是讲以色列原来做奴隶，然后被上帝救出来，原来在奴隶，被法老，被埃及人的鞭子，被埃及人的斥喝，被埃及人威胁他们的生命，被埃及人威胁他们儿女的生命，被埃及人威胁，被埃及人控制，被埃及人制服，他们为奴，他们觉得命苦。对，这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写照。以色列在埃及的情形，就跟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管你在哪个社会、哪个环境，古今中外的任何一个地方，不管是富翁，不管是穷人，不管是奴隶，我们都有的。我们非常多的被辖制、被制服，其中可能最多的一个辖制和制服，是我们被自己的情绪辖制制服。哎呦，人家讲一句话就讲一句话，那句话根本没有第二个人听到，这是你有听到，人家只是一个眼神，那眼神已经过去了，也没有第二个人看到，可是那个一句话，那个眼神可以让你的心很不舒服，可以被辖制，你气死了，但是你还是被辖制，你不能自由挥挥衣袖，没有，越挥越多。我们常常被自己的情绪辖制，被别人的情绪辖制，各位，太多了。不一定是伤人的话，很多时候我们会被情色的东西辖制，一个动作，一个模特儿的广告，我们一天都不能上班。我是说弟兄啊，通常哈，我们会被辖制，我们会被一个邪恶或者一个良善或者一个美善或者姐妹啊，你走过去看啊，那个珠宝哦，你一辈子都被辖制。莫泊桑写的那个项链不就是吗？哎呀，我们被辖制，被制服，我们很痛苦，我们感谢主，上帝拯救我们。以前你在法老，在为奴之家很痛苦，你不能自由，你要听他的，而且他的很多叫你很不舒服。现在你到了流奶与蜜之地，但是注意，这些都是我们听的，但有一句最重要的，你进到了牛奶与蜜之地，你乃是换了一个新的权势，新的主人，你要成为他的奴隶，而他是善良的主人，让你得自由。格罗西书一章十三节，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 这讲到基督教的救恩，上帝给我们的救恩，脱离黑暗的权势，那个 power of darkness 不是什么魔术、奇幻、科幻的电影，不是，是我们每一个亚当夏娃的后裔，我们都经历到的那个黑暗的，我们摆脱不了的权势。就算不是一个奴隶的国家，就算我们没有奴隶主人来虐待我们，就算我们工作的环境很好，那个黑暗的权势也一直或多或少的在威胁我们，或多或少的让我们也成为威胁伤害别人的人。但是耶稣的救恩是救我们脱离了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到了一个光明的国度，到了一个新的国度，到了一个新的公司，到了一个新的移民的国家去。在那里，那个能力，那个权柄，那个国王的权柄，政府的权柄，那个权势不是伤害虐待我们的，那个权势是建造造就我们的，它会让我们得到荣耀的全能，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对不起各位，我不希望我会伤害到任何一个人，我讲的是希望每个人的状况。那么我下面讲的是比较可能少数人的吧，但是也不少了。我们被辖制的那个黑暗的权势，其中有一个是懒惰。这有的时候有一些病，有些人没有办法上班，我们别人看是懒惰。你一个碗都不会洗啊，不会洗。吃饭端着碗我会，洗碗我不会。你睡觉会，你铺床不会啊？不会。各位，我就是说，做儿女的常听到爸爸妈妈的恶势力嘛，黑暗的势力，权势嘛。不做家事，不这个很懒惰，等等等等。哎，各位这都会，没关系。各位年轻人，将来你长大了也会说你的小孩这样了。我们制造垃圾的能力有，倒垃圾的能力没有。我们制造污染的能力有，我们清洁污染的能力没有。我们破坏干净整齐的能力有。哦，这就包括你每次看到小天使在这里唱歌，哦，你都不知道唱歌那个天使样后面有多少的破坏哦，这些小朋友，哦哟，练成都不知道有多少小魔鬼被我把我们那些大天使、老天使，就是儿童师班的那些指挥气死了。没关系，将来有一天他们会被小小天使气成这气的。哎呀，我们没有办法。我知道有些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有一些病，我们没有办法克服，我就是没有办法提起劲来。上帝给我们的救恩，包括我们被懒惰辖制，被不想上进辖制，我们得以释放，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我们在各样的良善，在倒垃圾，在清污，在做事，在做我们不喜欢的事但是是好的事情上，我们在各样的事上力上加力。我们不喜欢传福音，我们会乐意传福音。我们不喜欢爱人，我们能够乐意爱人。我们不喜欢斥责罪恶，我们可以有力量斥责罪恶，而且是欢欢喜喜的。不仅是我们欢喜，不仅我们有力量，而且我们是和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不是在黑暗里面。我们得到的也是丰富，也是健康，也是美好，在今生我们可以得到，在将来我们可以得到完全的，这就是自由。或者说这是救恩用自由来表达的，因着上帝永恒的计划，因着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顺服上帝一直到死，他所做的让我们这些不配的人、该死的人、做奴隶的人得到了自由。哎呀，下面就是我实在是不希望讲，但是经文要我非讲不可的。自由是一个宝贵的东西，所以自由会被撒旦想要偷走的。在加拉太书里面，撒旦的党羽，也就是那些假师父，就是律法主义者，要偷窥，要拿走我们的自由。加拉太书二章三节， 在彼得后书二章十九节，我们这个自由会被调包，会被败坏，会被假师傅败坏调包。好，我们就不得不看一下彼得后书第二章讲的这些假师傅了。第二章第一节，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将有许多的人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便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什么叫假师父？什么叫异端？啊，有人问过这个问题，异端和异教有什么不一样？异端和异教有相同的地方，相同就是你接受就要下地狱了，就要灭亡了。不同的是，异教是明着讲我们跟基督没有关系，异端是打着基督的旗号传扬那会叫你下地狱、会败坏你、会夺去你自由的道理。啊，在旧约就有，新约也有。旧约是说假先知，新约在彼得这里有讲，保罗那里也有讲。保罗甚至我们在妇女查经团契里看提摩太前书，在以弗所里面有人在传异教，啊，奇怪，还不能赶他走，只能说叫他不要讲。有，在教会里面有假先知，其实假师父就是两个特点或一个特点，他们不承认主的恩典和权柄，他们不承认我们是这么大的罪人，我们需要被主的宝血来买赎。哦，基督教不要一直只讲我们人是堕落罪恶的，基督教又多讲一点正面的，基督教不要讲那血腥的福音，什么耶稣为我们流血我们才能拯救，哎呦，上帝不是那么坏，不是那么凶的。各位，你听到这些你就知道你听到假师父的声音了。我们正统的教会一直强调一件事，我们是奴隶，我们是娼妓，我们是死人，需要上帝的儿子的宝血把我们赎回来，把我们买回来。我们没有那个钱，我们没有那个能力。他们不承认买他们的主。难过的事情就是，各位，这些不是外来的人。难过的事情在整个圣经里面，我觉得最难过的事情就是有犹大这样的人物。这样的人物是撇弃一切跟随主的，是为了主忍受各样的艰难困苦的，是跟主而且管理主的生活一切的，不知道是怎么搞的，他就到离开主，不只是离开主，他好像不以离开主为满足，他要出卖主。这些人他并不离开，但是他用错误的道理来否认他的主。第九节，他们不承认自己需要拯救，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我们基督教讲的就是救恩，可是很多人说我们最重要的不是救恩，如果不是救恩我们就没有基督教了，如果只是其他的我们应该如何如何的相亲相爱，那你在任何一个宗教里都有。我们讲的是耶稣基督的救恩，而且是上帝永恒的救恩。这些人曾经认识上帝，二十节、二十一节，他们曾经认识主，他们曾经认识救主，他们曾经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他们曾经晓得义路。各位，我也只能说感谢主对我的一直的保守。在我信主以后，在我信主以前，我总觉得魔鬼对我们每个人都一直不断的拦阻，要我们远离这个救恩，远离耶稣。当我们进入了这个救恩的门以后，也有魔鬼继续的干扰，可能是试探，可能是金钱，可能是女色，可能是有些东西让我的情欲被挑起，觉得信耶稣很麻烦，我不要信。可能是愤怒，我常常讲，也许我们为了一些艰难的事向神祷告，而神好像没有听，我就不 想再信这个上帝了。可能是正义感，看到上帝让一些我们看来很不公平的事临到某些人、某些国、某些个人、某些团体，而这是不公不义的，我们就不信了。可能是我们读经觉得圣经里面好像有很多的矛盾，可能是种种的事情，各位一定有，而且那些理由通常是非常冠冕堂皇的。很多时候这些理由并不是色情的引诱，很多时候并不是要吸毒，很多时候并不是我们要去偷东西，很多时候是我们的正义感、我们的逻辑、我们的理性叫我们看圣经，叫我们看上帝的带领，叫我们觉得我信不下去。他们曾经认识主，他们晓得义路。各位，我想到我怎么信主的，我想到很多人怎么信主的。我们也许小的时候有人带我们去教会，也许我们大了有人带我们去教会，也许我们听到诗班，也许我们读圣经，也许我们听到，也许我们做祷告蒙垂听了，我们惊于上帝奇妙的爱，我们泪流满面。我们一定是的。你要能够认识耶稣，你要能够认识耶稣基督是救主，你要能够晓得义路，你一定尝过天恩的滋味。我们当中可能每个人都有，但是不知道怎么搞的，我们慢慢放弃了，或者突然放弃了。他们背弃了耶稣讲的一个事情，真实的事情，在彼得也同样讲。耶稣讲，一个人被鬼附了，那鬼被赶出去了，那个鬼被赶出去了，那个人心里干干净净了，但是主没有住进来，有七个更坏的鬼进来。耶稣说，那人末后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了。就是第二十节讲的，他们末后的景况就比先前更不好了。你听过福音，你学过真理，然后你再把它丢弃，重新解释，你末后的景况就更不好了。我都不知道那算不算亵渎圣灵的罪，我都不知道那是不是不得赦免的罪，我不知道那是不是就是我们在这里讲到的这假师父。这里讲了三个人，有两个是真师父，一个是假师父。真师父是挪亚和罗德，他们都有两个特点，一个是非常孤单。挪亚在那个世代，耶和华说只有挪亚蒙了恩，挪亚在神面前是一个义人。挪亚很孤单，整个的世代都不听他们讲道，圣经讲他一家八口都是传异道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啊，就是第五节传异道的挪亚一家八口，应该是八个人都传了。当然我心里也非常感恩，在那个罪恶悖谬荒诞得罪上帝的时代，挪亚得到了上帝的恩惠和慈爱，在神面前是义人，而且神要他做一个方舟来躲避上帝的震怒，来免去上帝的震怒。他的一家的其他七个人，他太太、他三个儿子、三个媳妇，就同心合力的做这件事情，同时传扬义道给那世代的人。可是那世代人一个都不听。当然我们也很感谢上帝，一个都不听，但所有的畜生都听了，所有的没有智慧没有聪明的都听了。当挪亚说洪水要来了，把这些，他就叫这些畜生通通进来，不洁净的一对一对的进来，洁净的七对七对的进来，而人万物之灵没有一个进来。所以我想他不仅是孤单，也是伤痛，很伤痛。我们一点不喜欢人成为假师父，我们一点不希望人离弃真道，我们不希望任何一个灭亡，我们不希望人得到了真理再唾弃了真理。另外是罗德，我们对罗德的印象比较不好， 尤其从创世纪来看，觉得不好。但是彼得后书的确告诉我们，他为恶人隐形忧伤的义人，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他的义心就天天伤痛。我们在这世上，我们应该天天有喜乐。每一个基督徒，我希望我们都有喜乐，都有平安，都有自由。你我都应该，因为这是耶稣的宝血换来的，因为这是耶稣的顺服换来的，是不能夺去的，是不能夺走的，是应该越来越丰富的。是，我们也承认我们有，但是我们也承认啊，我们也有忧伤，我们也有伤痛。我们希望这就是那种属灵的伤痛。罗德比挪亚可能还不信一点，挪亚还有七个人陪他，挪亚有七个陪他，罗德不知道，他太太陪到一半就化成岩柱，他的两个女儿后来陪他，陪的结果是非常肮脏的事发生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一个人，但是各位不要忘记圣经讲的，神特别派两个天使到了索多玛俄摩拉把他救出来的，神是恩待他的，他是义人，所以神救了他。神也让亚伯拉罕为义人祷告，也是为罗德祷告。另外讲的那个假师父就是巴兰，假师父有三个，对于他的信息的错误就是不相信上帝的救恩和权柄，不相信我们那么需要完全的救恩和权柄。那么他们的行为，他们的心态，一个是贪婪，第三节，他们因有贪心，要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他们贪，我想到这就想到这个世界常常也是如此，骗子常常如此。对不起，有的时候卖直销的也如此，说是爱你，其实是爱你买他东西嘛。我不能说我反对直销，但是我说我不喜欢用那个虚假的话来讲。你就说这个东西很好，但是很贵哦。或者听说这个东西很好，但是很贵哦。你不要说我很爱你。他们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各位，假师父比直销传销就更严重的多了，他是捏造贪婪。十三节，这些人喜爱白昼的宴乐，他们已经被玷污又有瑕疵，正与你们一同坐席，就以自己的诡诈为乐。到第十六节，就是那个巴兰贪图贪爱不义的工价，不义之功的钱。各位，不义的钱财常常是比较舒服的，不义的婚姻常常是比较快乐的，也就是不合法的婚姻。偷来的水常常是甜的，邻舍的妻常常是美的，罪恶常常带给我们不义的快乐。我们求主恩待我们，不要贪婪。假师父贪婪，假师父淫乱。淫乱在讲到教义的时候，常常不是指信上面的不忠实，在讲到教义的时候，常常是信两个神，对两个以上的神信，或者对神的信仰不专心。当你竟然敢不把荣耀归给上帝，竟然不敢把救恩归给上帝，竟然觉得我们还可以有一些不需要拯救，不需要顺服上帝话，不需要听上帝律法的时候，那么假师父的特点就是狂妄。第十节、十六节、十八节，他们狂妄，他们自大。但是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吧。他们要用虚假错误的道理，比较方便的路，让我们听了很舒服。这我刚刚讲的是夫子自道，说是一个模特儿就引诱了。我在前几天也去高雄，各位不会有模特儿引诱我，你放心，那是不可能的事。但是我被引诱的是真的，就是我走在路上， 看到一个很巨幅的广告，那么应该是一个模特儿，那么一个模特儿就是很漂亮的一个模特儿，各位穿的是很完整的。他那个广告我就想了很久，那广告我相信也是所有人的盼望和欲望，而且我觉得魔鬼也会用这勾引我们。除了舒服什么都不要，那个广告我不太知道那个广告是什么，因为我不敢多看啊，真的各位，我因为很软弱所以不敢多看。我猜是牛仔裤的广告，因为他穿了一个很合身的牛仔裤，但那个我不讲那个广告，也不管讲那个人，我讲那个词，除了舒服什么都不要。这话不一定是错的，除了舒服方便简单，我觉得这是文明进步的原因，就是 user friendly 嘛。你的电脑啊什么，你的什么东西，当然除了舒服什么都不要嘛，就要它舒服嘛，不舒服我要它干嘛。所以那些工程师啊，那些命苦的奴隶啊，就一天到晚为我们这些懒人设计出让我们很舒服，他们就很不舒服的设计出很多东西嘛，然后我们就很不舒服在推销啊，在行销啊，这些东西让我们这些顾客很舒服嘛。各位，这不一定是坏事，我们希望生活舒服，但是除了舒服什么都不要，我想就是除了被败坏和瑕疵什么都没有了。这些假师傅用舒服，用非十字架道理，希望骗得我们的自由，给我们败坏，那让我们就防备这些，常常回到真道里面，回到真道里面，而且知道我们回到真道里面，我们即使是在这个时代，我们还是会碰到很多自由中的不自由。好，我们今天活在什么样的时代？在罗马书第八章讲，我们活到，或者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我们活在耶稣已经来到这个世界上，弥赛亚已经来了，为了拯救我们已经来了，已经为我们的罪死了，复活了，升天了，赐下圣灵了，得到拯救了。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很精简地讲这样的信息。罗马书第八章之前讲到说，各样我们的痛苦，我们在罪恶里的痛苦，我们被辖制，我们做奴仆。啊，第八章第一节有欢呼，那如今在基督耶稣里的，我们就不被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或者是使我得自由，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法了。啊，那是一个欢呼。在前面他讲，我真是苦啊，我们每个人都苦。现在讲，我真是好啊，因为我在基督耶稣里被拯救了，我在基督耶稣里得到自由了，人对我的伤害不会再伤害我了，我也不再伤害别人，我也不被罪恶所辖制，我也不被律法所辖制，我是一个自由的人，我没有法老在后面鞭策我，我没有那个欲望在那里控制我，我自由了。然后他讲到说，因为圣灵见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呼喊阿巴父。好，这很好，可是这不是第八章的全部。罗马书第八章十八节讲，开始讲，我想现在的苦楚，现在过去的苦楚吧，过去没有信耶稣的苦楚，过去主耶稣还没有来到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被上帝咒诅的苦楚，现在我们不是在基督里得自由了吗？赐生命圣灵的律不是在基督耶稣里叫我得自由得释放，好像我已经离开了埃及，进到了那牛奶与蜜之地了吗？现在不是幸福了吗？现在的苦楚，保罗继续讲，我们伏在虚空之下啊，我们浮在虚空之下，我们不是浮在上帝的恩惠和慈爱之下吗？八章二十一节很浓缩的讲到，所有包括被拯救的基督徒，也就是你我的状况，因为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瑕疵，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三个东西是今天基督徒有的， 第一个，我们有自由，这个不要忘记。我们绝对相信我们有自由，因为我们信上帝，我们信耶稣，主的灵要我们得自由，上帝的真理叫我们得自由，上帝爱的律法叫我们得自由，上帝自由的律法，雅各特别喜欢讲，叫我们得自由。我们绝对相信我们是自由的，但是不矛盾的，是神给我们的磨练。我们第二个，我们有瑕疵，我们有败坏的瑕疵，我们身体还是会不好，我们的情绪还是会不好，我们的个性还是会不好。那败坏，那邪恶，那自私，那骄傲，那嫉妒，那淫荡，那懒惰，那懦弱，别人的，我们自己的，外面加在我们身上，我们里面发出来的，我们还在被辖制，我们痛苦，我们恨自己怎么会这样，但是我们会被辖制。我们既有自由，又有瑕疵，但这里恐怕最重要的是，我们有指望，我们有盼望，我们有不至于羞耻的盼望。这个盼望在25节讲，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我们忍耐，我们等候，我们积极的忍耐，我们积极的等候，我们积极的工作。我上个礼拜到高雄，住在中山大学李良修教授的家。我只在那里住了2个晚上，我们多半都在教会里面，所以没有机会多谈。但是，我跟他们夫妻后来有个差不多1个钟头的谈话，那个1个钟头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和感动。李教授，他。应该是1988年结婚的。他结婚，先有生一个女儿，非常可爱。神也很恩待他。他大学4年是在我们台北新友堂过的。李恩兴，台大化学系的学生，现在在美国念他的研究所。第二年，他太太生了第二个孩子，早产7个月。就生下来了，15天就死了。15天以后，再过了大概1-2个礼拜，他被诊断出来，李教授有 Parkinson， 30几岁 ，Parkinson disease。然后后来就在这20年的光阴，他带着 Parkinson disease， 神给他很大的恩典，他们都认识了主，他和他太太。他们都让他们的家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家，他们的服事是非常美好的服事。他也把他的见证写出来，天下文化出版的《走过 Parkinson 的幽谷》。他生了第三个孩子，今天应该也在我们当中。刚刚考上台大数学系。儿女是一直从他们的小时候就看着父亲 deteriorate 退化，他就像你看那个 Stephen Hawking 一样，因为他实在太会教了，教得太好，李教授非常聪明，所以他教得很好，所以中山大学一直让他教下去，他实在也教得很好，但李教授有一个理由，他实在要做奴隶做到有退休金，他要养他的孩子。那么我跟他们谈，他太太也非常有美好的见证，我很受他们的激励。他们很自由，李教授已经不太能讲话，行动也非常不方便，越来越退化了，但他非常幽默，他们夫妻都很喜乐。他跟我讨论侦探小说、间谍小说、漫画。我问美丽，就是他太太，因为我们在组里虽然那么短，但是很熟。我说美丽，请你原谅我，我直接问你，你有没有问过自己一句话？你真倒霉，你命好苦啊！结婚跟一个男人结婚，第3年，其实第2年就有 Parkinson， 你好倒霉哦。我们昨天有婚礼， 这里的信友的姐妹也都往婚礼上面走。你如果知道你跟他结婚第二年他有 Parkinson， 你还嫁吗？你嫁了好倒霉。他说，哦，康牧师，感谢主，我和梁修前两天，我们一直有个感觉，前两天是很强烈，这就代表了我们过去他生病，我们后来都信主的经历。他说我们的感觉越来越强烈，感觉就是主真好，而且是主你真好。这是一首诗歌，主真是好，而且最后是他对我真好。各位，你不信上帝，你听这样的话是神经病说的。主让你嫁了一个 Parkinson disease 的人，主有什么好？是，像很多的基督徒，可能在我们当中很多人也是这样，不一定是这么强烈，但生活中的艰难的事、倒霉的事、不幸的事，让我们因为信靠上帝，我们被迁到爱子的国度，虽然别人觉得在更深更黑暗的国度里，没有，我们今天仍然可能有家暴的丈夫，我们今天可能仍然有吸毒的儿女，我们今天仍然可能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有精神病患，我们今天仍然在这个环境里面有各种黑暗的权势，我们基督徒并没有摆脱。上帝救我们进入黑暗的光明的国度，但是就某种真实的意义，这黑暗的势力还因着上帝的恩典和他的智慧常常在我们周围，甚至在我们心里。但是如果我们信靠上帝，我们可以化腐朽为神奇。他们的见证太感动我了，他们见证也感动很多的同事，中山大学同事，感动了，那个书是天下文化的畅销书，感动很多外邦人。可是各位注意这一点，我们基督徒并不是说谎的人，我们基督徒并不是捏造事实的人，我们基督徒做见证并不是讲好不讲坏的。圣经里从来没有这样，基督徒从来没有，圣经里从来没有把我们基督徒的错误和下流掩盖起来，甚至圣经里从来没有把我们对上帝可能有的困惑和不解掩盖起来，他都写出来。我们的上帝不怕这些检验。李良修教授跟我讲，不是，他的书上讲，上帝在这段时间给他很大的祝福，是没有得这不可能有的祝福，非常感谢上帝，他非常喜乐。但他说如果他不是基督徒，他现在不是基督徒，他下辈子希望变成猪，因为猪不会得 Parkinson 病。你知道他的意思是什么？就是 Parkinson 很痛苦，我宁愿变成猪也不要再得 Parkinson。 各位，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我们并不是对痛没有感觉的，我们并不是对虐待没有感觉的，我们并不是对不公不义没有感觉，刚好相反，我们因为有上帝的生命，我们对良善是那么的渴望，因此我们对邪恶有特别强烈的拒绝和不喜悦，但是我们还是在其中，所以我们还在叹息，因为败坏在辖制我们。我们已经因着信进入上帝爱子的国度里，我们有自由的荣耀，我们说神真好，我们诚实的说神真好，我们诚实的说神对我真好，因为十字架上的基督。但是不仅有败坏，我们有罪恶，我们每天的祷告都不能够少的免我们的债。在中世纪以来，拉丁文的认罪祷告总有这一句话， Mea culpa, Mea culpa,Mia, Maxima Copa, Mia 是我， Copa 是错误， Maxima 是最大。上帝，因为我的罪恶，因为我的罪恶，因为我罪大恶极的罪恶，请你赦免我。Mia Copa, Mia Copa, Mia, Maxima Copa。 我们每天都要说，我们常常要说， 但是我们又非常欢喜，因为有救恩为我们预备，我们认罪，神就洁净，我们就有自由。这样的态度使我们基督徒真是无比的积极啊！我一再讲，你相信上帝的全能和慈爱，相信上帝的拯救，只叫我们更积极。很多人以为我们很消极，我们的积极包括我们并不在意这个世界上别人给我们的无谓的伤害。各位，并不是消极啊，并不是自虐啊，并不是我们什么好像东方的那种忍耐。我常常讲，我们不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说，你是做奴隶蒙召的吗？不要忧虑，若能以自由，就求自由更好。所以今天李教授如果神迹让他能好，我们求他，求神能够让他好。我们当中任何人有任何的疾病，任何的不舒服，任何的恶邻居，任何的家庭的问题，我们求神今天就让我们身体、心灵、环境所有的瑕疵和败坏能除去。奴隶啊，保罗说，你要能自由，你去求自由啊。但是如果没有自由，你记得你是上帝所释放的自由人。你能求自由更好，你能求洁净更好。我们并不因为上帝在罪恶、在污秽当中所行的恩典是那么奇妙，我们就希望有罪恶和恩典或者痛苦，没有。我们是自由的，包括当我们不自由的时候，我们还是承认上帝给我们的自由。格林多前书第九章第十章，保罗也一再讲，我是自由的，我是使徒，没有人辖管我，但是我甘心做了众人的奴隶。干嘛？贱啊？干嘛？有被虐待狂啊？干嘛没种啊？干嘛没胆啊？不是，保罗说，我做众人的奴隶，为要使人得救，为要造就人，为要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爱不求自己的益处，当我为了爱自己的益处被牺牲的时候，我仍然是自由的。愿神把这样的自由常让我们经历。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奇妙的救恩，让我们听到纯正的道理，认识真实的救主，侍奉敬拜崇拜三位一体的真神，让我们在爱子的国度里得享荣耀的自由，自由的荣耀。如今虽然还不完全，甚至我们常常感觉那黑暗权势的强烈，但我们谢谢你，我们在基督里面的自由是这个世界的神不能夺走的。我们在你的教会里面，我们只能因着你爱的教会，我们越来越丰富地活出自由，活出那美善。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谢谢康牧师带来的信息。我们有一段默想的时间，默想是反思沉淀，默想是放空我们自己，让神的灵、神的话再一次注入我们心里。
感谢您的收听，若需进一步详细资讯，请上本堂网站 www.hfpcurch.org.tw。 本堂地址：台北市罗斯福路三段269巷5号。谢谢。